只飞鹰，还有一群小羊。那个飞鹰啊，就是我们啊儿童成长营的一组的名称，就是飞鹰啊，是比较大的一组啊。小羊呢是比较少的一班啊。那所以每天早上我们都会唱那首诗歌，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最后说我是主羊。那所以呢，我们就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看一看这个儿童成长营他们的情况，然后我们可以更确切来为他们祷告。这一班是飞鹰班啊啊，在那个有钢琴的一间教室，所以呢他们有这个做公益，也有上圣经课程。那么啊，那个米娅也是老师之一啊，一班20个学生啊啊，还有呢这个有音乐课哈、啊，教竖笛啊，教室里头有很多只飞鹰哈、啊。那啊，我们盼望这个这一组他们也做食品啊，这个啊，就姐妹用很价廉物美的这个围兜啊，也有别出心裁的一些食材，叫孩子们从小学习啊，这个做食品。那么这是小羊班啊啊，他们也一起做食品啊，就是很有意思，因为这个让他们都会有参与啊，不至于只坐在那里听啊，这个教学非常的活泼，感谢赞美主。至于我每天早上啊，礼拜二礼拜三早上，那我要预备诗歌带领他们，就唱主领我到青草地上，安歇在溪水旁啊，这个是主羊整个的这个，然后祷告他们就去上课。那所以让我觉得我跟他们中间他们跟我更熟了。那这个是团体活动啊，他们用一块这漂亮的布啊，那还有这个另外也有唱歌动作等等啊。那今天呢提这些请大家代祷啊，提这些请大家特别为这些老师们啊，几乎每一礼拜都有老师们辛苦以至于身体出状况。那么所以要请大家特别为这些老师们祷告，孩子们也这样会出状况，所以要请大家为孩子们祷告。那更重要的是有机会呢，我也跟一些家长传福音，我跟师母就有跟这个蔡阳明的妻子先会后来发现其实他在摆地摊的时候，旁边有些地摊是基督徒摆的，所以呢在夜市里头也有福音地摊。那其中就有一个格林的一个呢是过去是这个也是跟他一样劳苦愁烦很多事情，可是呢经过那个福音地摊以后呢，这个人就开始去教会，以致信了耶稣，所以开始跟他讲耶稣，所以我以为他从来没有听过，原来他在那里也已经听过了。所以这些事情给我们很好的借镜。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哥林多前书的鉴戒啊，鉴戒是用旧约来讲我们新约的情况，用旧约来讲我们新约，我们到底怎么样？保罗用旧约的事来讲新约的跟神的关系啊，跟我们自己到底怎样来行？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关键经节在这里，我们请读好吗？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呢，请问你对历史看法是什么呢？改朝换代啊，这个中国多少年这个君王替换，我们看到历史呢，我们就想到这个中国文化这个历史悠久啊，那看到世界历史也是很多的民族文化等等，民族文化人的历史是人自己的活动，人看历史是人自己的活动的记录。那个后现代说什么？后现代说我们要把历史作为素材，他历史有当时写的人他们的那个立场，所以呢他现在就把过去的他拿来用现在他的角度来去解释那一个叫做后现代的历史方法。所以你看达文西 code 那些电影啊，那个是哈佛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写的故事 那就是用圣经历史的素材把它变成现代人的思想来解读啊，这个无论是女性主义，无论是后现代主义，无论解构主义，都是这样。但是圣经历史不是这个意思，圣经历史是上帝要救人的记录，圣经历史是上帝的拯救的历史。上帝在世界，你从圣经读过来你就发现，这个圣经的历史跟人的历史的角度完全不同。人的历史就是这个这种立场，这种立场，这种立场，但是圣经的立场就是神要救人的记录，是人犯罪背离神的记录。所以呢，我们今天读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作为见解，他们旧约的人遭遇这些事情，写在这上做什么？是要警戒我们今天读的人。所以呢，见解这个意思，当你单单看中文的时候，有一点提醒啊。见是见察，戒是警戒或告诫，啊，这个《资治通鉴》就是这样。这个他把很多的事情写下来，对，把整个相关的，把他历史共通的把它写下来，用人的角度再说明。但是圣经是上帝对人的境界，所以境界这个字，它的希腊文叫做 tupos， 啊，新印本英王新印本的英文用翻作 ensample 用了五次 ，print 用了两次 ，figure 用了两次。例证 example 用了两次 pattern 这种类型用了两次，这种 fashion 这种样式用了一次，然后这个 manner 这个这种习惯用了一次，然后这个形式用了一次。那么中文我们看它是动词击打一打印压印出来的痕迹是名词哈，它是击打压印而成型的形状或者影像，或者是在圣经里头用了神的形象这个字。样式呢是对教义的要点和内容的教导并且对心思描写出来，然后这个写作的样式书信的形式和内容都用这个字。所以刚刚那个新印本的印的时候跟它的上下文有关系，请记得了解圣经一定要根据上下文。同样的，我们自己我们也不希望别人对我们事情断章取义，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新约用旧约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他没有把事情把它完全独立起来，跟上帝历史的作为没有关系。所以呢间接这个意思就是说，要看背景是什么，要看上帝作为的背景，要看人这个灵性的背景，人历史文化的背景。所以模式的意思，技术性的意义，指制造的物件必须符合的那种原来的那个模型。或者道德方面意义是劝诫的模式，警告的先例，灾难性的事件成为对人的一种警告啊，和告诫和警告。所以呢，所以这个字一方面它可以就是制作东西，但是另外一方面是旧约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说他们犯罪我们不要再犯罪，他们敬畏神我们应当来学习。所以呢我们可以说用国内的话叫做样板啊，那个样板啊，那这个用我们比较熟悉的叫做这个一种模型啊，一种模式啊。所以呢榜样啊，一种可以模仿的榜样，值得效仿的人啊，以前国内我听到的是说这个雷锋哈，一个好的样板啊。所以制造方面这个产业要学这个大庆那个区啊，那种工作的模式。那但是教义上的意义是什么呢？是指一种预象。所以呢在解经的时候，新约可以回到旧约去找到旧约里的基督的那个样式，旧约里的悖逆人 新约里头可以找到旧新约的相类型的这种情形。旧约有假先知，新约也有；旧约有敬畏神人，新约也有；旧约有因信称义的，新约也是提醒。所以旧约有比如说亚当，新约有末后的亚当。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解经。所以呢，这一章圣经的很有意思的是，他用了很多旧约的这个事情来讲新约的哥林多教会，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以及新新天，我们听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发现，哦，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说有很深刻的意义。这样读圣经，旧约读起来就会觉得那个事情跟我们的关联性，隔了好几千年没有什么关系，不是的。圣经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它是我们今天要经历耶稣基督救恩，他们已经走过的那个信仰的道路，他们已经走过的那跟神的关系，他们已经经历过的跟人的关系，他们自己他们内心深处遇到了冲击，他们采取了反应。所以呢，见解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解经的一个关键啊，因为预表、预象、比喻等等都跟这个有关系，借用那个旧约来比喻，用到新约的身上，又用旧约、新约，今天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身上。这个叫做我们读经的时候，认识神的时候，自己跟神产生关联的时候，一个理解的一个路线，这样我们就不会偏差出去，我们也不会断章取义，我们要根据圣经来应用。根据圣经已经有的来作为我们自己今天理解圣经的这些规范。所以呢，你就发现 读旧约固然有很多我们情感上可以知道的那些生活或他们历史的脚步，但更重要的是在那个里头，上帝有救恩的意思在里面，上帝也有洁净我们圣洁的教导在里头。所以呢，我们讲到哥林多前厨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正在施工的一个属灵的建设，是我们今年主题继续更新的一卷书。它讲很多的问题，但是它们的问题是我们的见解。保罗今天在第十章头用旧约圣经来说，旧约发生的事情是他们的见解。所以呢，更多前厨的是说，我们应当在历史里头来看。所以这它上面几章这个是讲到圣经史、世界史跟中国史。那从这边最开这个太古时代创造、堕落、洪水、巴比塔，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那里学到，比如说这个挪亚家八口得救，也在彼得前书也就是说他们家全家受洗啊，这预表洗礼。那所以呢，这个是这个一到十一章，然后十二章到五十章是讲亚伯拉罕啊，我们常常也讲雅各跟以扫的关系啊，常常讲这个以斯玛利等等。所以然后族长时代啊，约瑟啊，他们到埃及去，然后到是出埃及啊，征服迦南。那今天的经文用的很多的就是这个出埃及、迦南等等这段时间，然后联合王国大卫啊，扫罗、大卫、所罗门。然后分裂王国，北国、南国，有些是复兴的君王，有些是越来越败坏的君王，以至于贝罗，以至于归回。一个世界就是亚述、巴比伦、波斯，然后西周、东周和战国时代。然后两约之间啊，主前四百年这个都没有这个圣经的神的话语，但是呢，你看希腊、罗马帝国、战国、秦国。这个西汉中国的时候跟旧约是什么呢？其实是一本旧约的希伯来文，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有这个七十个这个通希腊文的希伯来文士，他们翻成希腊文，然后就有这个马加比革命跟修殿节，然后庞贝攻入这个耶路撒冷，大希律建圣殿，耶稣降生，大希律死。所以这里我们就对到了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历史。然后呢，耶稣这个福音书等等，然后对照后面这些事情那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个教会历史 跟圣经是有密切关联，所以使徒行传，然后福音书，保罗的三次布道，然后中国的东汉，啊，然后呢，然后就教会逼迫时期，教会开始，然后教会成为国教时期，到第四纪，第四世纪到第六世纪，啊，中国的东汉、三国、东晋、西晋、南北朝，我们常常就中国人也会把以前就历史上的事情拿来作为我们的提醒，所以有很多会讲故事的人用中国历史的故事来讲现在在这个政治或者各方面所发生的提醒，也有牧师会在这样子来引用来讲道，他也会非常丰富。那总之呢，中古时期到改教时期就发现这个教会也碰到很黑暗，在欧洲这个黑暗时代啊，然后这个到了19世纪，这个美国的两次大复兴跟穆迪大复兴，然后就到1900年，然后1911年就20世纪了。所以简单来说，信仰我们已经提了好多遍了，信仰是我们生活的一个表达，我们工作休闲和任何环境，在生活中我们都要彰显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对神十架的这个在我们身上的全能和圣灵的工作。所以呢，哥林多前书帮助我们对我们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产生反省，然后呢看一看我们自己生活的脚步，我们个人的历史是不是跟神的话语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讲那些历史那么大的事情，最后就是讲到你我，我们生活的脚步，我们过去到现在有没有上帝提醒我们过去发生事情对今天有什么含义。比如说我们帮助人的时候会讲到，哦，你的这个家庭背景，那就是家庭的历史，家族的历史，或者婚姻两个人的这个原生家庭，那也是历史。我们看小孩，我们刚刚前面介绍我们的这个儿童成长营也是的，盼望在他们人生成长的历史中间，他们对于耶稣基督从小就建立关系，以至于以后像我们现在这样，我会回想我小时候怎么样有机会参加村子旁边的那个儿童主日学，参加夏令会，相信在我们的这个老师里头也是这样，从小有这个远处来的大姐姐教他们圣经，教耶稣基督，现在想起来说，哦，我以前得了帮助，所以现在我要帮助这些孩子们。所以真是很感谢神，我们三十几个孩子，大概一半以下可能三分之一是自己的孩子，另外有三分之二是社区里的孩子，他们可以有机会来接触福音，让他们人生的背景中间有神参与其中，以至于到有一天上帝作为的时候，他的心就完全敞开，能够接待认识耶稣。所以呢，跟罗前书是很好的，信仰生活跟我们圣经的历史有密切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再一次思想这个整个，尤其今天的这一段圣经，它至少有三个诫命哈。第一个呢，就是除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请跟着一起。第二诫，不可拜偶像。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第四诫，守安息日，要敬爱上帝。第五诫，当孝敬父母。第六诫，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不可贪婪。这今天提醒我们，我们要敬爱上帝，也要全心全意的爱人，让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结合为一，中间没有距离，中间是活泼的。所以今天在这个经文的分段这样分，我们晓得，应当晓得上帝的救赎历史，我们的祖宗跟神的关系是什么？因为从前都经过神的带领，走过旷野的道路，因为他们悖逆，所以他们祖宗在旷野倒闭，旧约圣经不合神的心意，是我们的见解，他们奸淫，他们试探神，写在经上，为要做我们，要见解我们。所以呢，他们受洗归基督，这分小段啊，这样子让我们看见贪婪、拜偶像、奸淫、试探神、发怨言。贪婪、贪恋、拜偶像跟奸淫是明显的 违反的诫命的几项，但是试探神其实整个的对神的权柄，一界到四界啊，或全部神的命令，他们怀疑这整个对神的一个关系，然后他们非发言人是因为怀疑神的作为，他们心中没有喜乐，所以他们心中对神的安排不满意，所以你写在经上作为我们的见解，让我们谨慎，让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好吧，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经文，第十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经过神的带领啊，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都海里受洗归了基督耶稣。如果你不读这些新约的经文，你就不知道旧约的以色列人原来这个过红海，原来在旷野里走，有上帝的云柱火柱，那个预表的意义就是间接的另外一方预表啊，是说那个含义是什么，是他们旧约受洗了，所以这个受洗归给摩西啊，是指不是摩西替他们受死，不是摩西洗净他们的罪，跟耶稣基督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在这方面的含义没有关系，但是那个含义是什么呢，是借他们跟从耶稣基督，经过上帝的作为，离开经过红海，那个水分开，上帝的作为救，那个是个救赎，他们从这个法老的权下出来，所以呢根据这段圣经就讲到法老王就是世界的王，法老王的辖制就像撒旦这人的辖制，所以这救义就这个救赎这个洗礼利益就很清楚了，现在我们受洗是说归上耶稣，就不再受撒旦的辖制，不再受世界的辖制，不再受世界王的这个控制，乃是进入上帝的引导，经过奇妙的救恩，洪水分开，以色列人得了释放，洪水分开，他们在受法老的这个追赶，那个法老都在军兵都在水里头被淹死了，所以当他们在旷野每天用云柱火柱给他们的时候，就是他们要顺从神，他们就得神的带领，像受大太阳，你在外头可以走多久？在这种大太阳85度90度90几度，你可以走多久不撑伞？你可以走多久？走不很久，对，走10分钟大概就全身都是汗了。但是很奇妙，上帝起先我读还不懂云柱火柱，越读越明白，在这种大热天，尤其去年夏天我常常来回这边跟这个 Citizen Hospital， 就发现哇，我那时候一面开车一面祷告，云柱火柱带领我，因为我的车是冷气不灵光，上帝常常怜悯我，祷告不久就有一片云来了。你知道今天你还是可以体会云柱火柱上帝的带领，所以呢这个他们用这段圣经就是讲说，从云下从海中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耶稣，意思说信耶稣是在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盖底下，今天生活中实在实实在在是有艰难，今天我们生活中实在是有担不担的担不了的重担，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不至于在这么严酷的这个环境的考这个环境的重担压力底下走不过去，耶稣基督宝血就好像摩西带那个百万会众走旷野，那真不容易。所以摩西作为领袖，正如基督的洗礼表明，信徒顺服基督，以基督为救主，为生命的主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读圣经。有一次我去参加赞美小组的，他们刚好就在查这样的出埃及的经文，也用到这个林前第十章，就讲到说，如果没有新约来解，旧约看他们出埃及就是哦，他们真是有上帝奇妙奇妙大能，如果拍成电影，真是壮观。 我看 Charles Heston 那个实际的时候就发现我女儿最喜欢看那个电影，就是看那个这个他们出埃及。其实你我旧恩也是可以这样的壮观，因为你常常想我原来是什么样的人，今天蒙了神的恩典变成什么样的人。上帝把我们很多在世界上我们不知道的危险都担掉了。我们若是活在世上，今天真的可能跟我们那些从小长大的邻居，或者是我们的同学，或是以前的朋友不相上下。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可以渴慕神，可以知道生命还有另外一种路，生命还有另外一种方向，就是信靠耶稣，可以心里头有平静有安稳。这个礼拜我跟师母，上个礼拜我跟那个师母谈到的时候，我就听见他说我可以这里安排这里那里安排，一个亲人在中部，一个亲人在南部，然后我自己的亲人在自己的家里，亲人又在美国。哇，我的心要担三个地方，他是家里的头一个，要担三个地方。所以晚上睡不着觉，要吃安眠药，吃了安眠药醒过来以后，仍然是劳苦愁烦压在心头，以至于他会需要吃这个心理药，他的精神快要担不住了。他说那个药过去，那些重担又回来，让我这个情绪没办法平复，心里七上八下的那一些又回来，我没有办法。我们就告诉他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他就欢喜快乐，愿意要接受这个祝福。我们越来越发现传福音不是要叫人觉志，传福音是劝他说你来接受这个祝福，你跟他说让我把祝福告诉你，你来接触这个赐你祝福赐你平安的上帝。所以他欢欢喜喜的接受，走的时候也接受一本圣经。我跟他说你想南部的家人照顾不到，对他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他可以担当。靠耶稣基督祷告，你在北中部的家人，靠耶稣祷告，你在海外在美国的家人，所有这一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都担当。所以吃零食就是吃了一样零食，他们吃什么？吃玛拉，对不对？他们每天从天上清晨起来捡玛拉，这是提醒我们基督徒要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你的玛拉在哪里？每天要养成捡玛拉的习惯，再怎么忙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赶紧到神面前，这是最好的祝福。以色列人走旷野，他每天如果懒惰的话，太阳出来玛拉就没有了。不论怎么忙第一件事情，亲爱弟兄姐妹，我越做牧师越劝你，虽然我早上六点多就跟人在这里有祷告，但是我跟师母就更早起来，有时候我比师母更早就醒来。你早上清晨起来啊，半夜醒来啊，便说上帝啊，你怎么不让我睡觉？我想你祷告怎么睡不着，要吃药？不要。但是上帝我们叫醒早上起来做什么？清晨起来做什么？跟神说话。前天我难得不得了的时候，我早上起来跟人说，主啊，我的心怎么回事？我搞不清楚，来显明我的心。我睡不着觉，跟神说，我一直到基督耶稣面前，神啊，我的心到哪里去了？哎，上帝，让我在那个我们闹钟醒的时候要起来读圣经的时候醒过来了，虽然做了个噩梦，上帝显明我的心头有噩梦，哎呀，吓坏我了。可是感谢神啊，这噩梦表示什么？我睡着了，所以说感谢上帝。 这是为什么？因为每天醒过来还可以吃早晨的玛纳，早晨的灵粮。所以透露一下，我跟师母早上现在用英文灵修读圣经，那为的是我们常常有对这个youth 的服事，我自己也需要熟悉。那所以因为我一个老师用希腊文灵修，陈根比我更高段。总之要吃，读很多，但是从其中求神给我一段话，求神给我一个提醒，求神让我在神面前有当天的供应。所以三节四节还有四节一起读，也都喝了一样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看见吗？保罗在新约解旧约的事情的时候就说，叫摩西那个极大磐石出水，那个磐石不是一块石头，供应他们的是基督，好极了。所以读圣经要进到灵里面去，我们的灵要按照圣经的带领，按照圣经从神的面前给我们的，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说他是生命的活水，四章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六章三十节到三十五节所以他是生命的活水，他是生命的粮，那磐石就是基督但是他们祖宗倒闭旷野，因为他们贪恋恶事他们拜偶像第十章的五节六节一起读，但他们终身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读黑字，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他们拜偶像，拜金牛犊，出埃及记三十二章的一到六节，第八章的时候已经提过了，第八章已经提过了。那，所以今天不再多重复。他们又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两万三千人。这记载在民数记二十五章一到九节。因为他们跟参与拜摩亚的偶像祭祀混合在一起，所以跟这些拜偶像做庙中妓女行淫。所以民数记二十五章的第九节说，上帝就有太灭命的天使击杀了两万三千人，但是这个希腊文译本说是两万四千人。所以第一世纪像保罗那时候他引用的时候，并不像我们现在的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讲求完全的精准。所以你看旧约和新约会有一些这些 gap， 这并不是说圣经不准确所以呢，以色列人跟拜巴利混合在一起，旧约这样，所以到新约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必须纯洁。现在美国在欧洲在世界各地许多的在这一方面是很大的危机这个奸淫已经变成这个普罗文化大众文化的这个商业的特点，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非常注意。以前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他穿衣服穿得太短，所以我就跟他们青年团契辅导说，这个跟这些年轻人讲一讲。那青年团契辅导说，去店里买的都这么短，腿上这么短我说太短了，对我女儿太短了。他说，牧师啊，要买长的买不到的。然后现在更短了，又这个上头短下去，下头又短上来这其实男生也是一样男生也越来越奇怪了。我看一幅图，就是以前我们裤子以前都要穿这样， 那么后来穿这样，后来穿这样，我们在费城闹一个笑话，在那个有一天那个长老的儿子来，跟他的长老娘一起找楼梯，我们那个在楼上做礼拜，那个儿子来的时候，他穿吊背裤哈，什么一条带子吊在一边，那刚好我们做招待啊，就给他那个，然后他走过旁边的时候，师母就过去把那个吊背带拉上来，然后两根很对称的在那个地方，那个孩子走进去了，那个师母长老娘就来跟师母说，这叫做 fashion， 这叫做流行啊，所以世俗文化的历史需要我们按圣经来有些分辨啊。然后他们旧约的神不喜欢的有第四样，就是他们试探族，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神所灭，被蛇所灭，他们发怨言就被灭命的所灭。这个被蛇所灭发怨言，就是记得他们做这个一个铜蛇啊，那火蛇在他们咬啊，所以就呼救，所以叫摩西叫做一铜蛇，那把铜蛇挂起来，叫他们仰望铜蛇就可以得救。然后呢，发怨言，他们因为没有肉吃，啊，就发怨言，所以呢，摩西从神那里领受，就给他们鹌鹑，什么鹌鹑？但是那个肉还没有吃完，上帝的愤怒就发作了，因为他们心中有贪恋的恶心，不是说要吃肉不好，不是说讲需要不好，试探怨言那个动机，上帝是审查我们的动机。所以呢，我们在写在圣经上这些是提醒我们要接受警戒啊。好，五节开始我们一起读，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他们有试探，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做末世人。所以圣经上的话没有多余的，圣经上的话写很多人的缺陷，圣经上并不是单单只说你当怎样当怎样，像时间那样的纯粹道德命令。圣经上把人对于上帝的各方面都写出来，对上帝的忠心写出来，像亚伯拉罕这样，对上帝的忠心写出来，像摩西那样，对上帝的寻求写出来，像大卫那样。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太宗是没有错，太错很厉害，他家也遭遇上帝极大的管教，但是他有乐意悔改的心。所以呢，写在经上是要警戒，警告我们，劝诫我们，在这末世人，末世是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升天，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基督耶稣再回来，这个叫做末世。末世并不是说这个世界末日，不是那个意思，而是说上帝耶稣基督要他的国度要降临的日子快了，越来越近了。所以写在经上，像罗马书第15章第10节所说的，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请你跟着我，因为没有打出来哈，我读一句，请你跟着读一句，好让你口里头耳朵里头有一次印象。罗马书15章4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可能你的现在苦一直不断，但是你读约伯就发现上帝信实， 上帝知道人受苦，可能你的遭遇环境可能像这个以扫碰见雅各这样的一个人一样，但是上帝也知道，你若是专心依靠神，上帝也不会亏待你。所以我们在这末世要站得，要以为站得稳，要注意，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神是信实的，十章十三节一起读，所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人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是所有那些忧患痛苦重担，亲人突然死亡，工作忽然发生变化，你的儿女或者什么忽然遇见极大的困难，总之天下事无奇不有，大家都可能遇见，但是你所，再来读，你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记得碰到非常的事情，真言有说忽然来临的灾难惊恐，不要害怕。所以不要害怕，为什么？耶和华知道。来继续读，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感谢神。好，我们不读这些经文了啊，再综合一下这个见解，会经过敲打，最难处，我们的性格，上帝在击打我们，上帝在磨造我们啊，要我们形成神的形象。见解是叫我们知道圣经写作它有一个模式，要用旧约来讲新约，用新约今天教导我们，然后我们知道在技术上面，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过程，但是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这是一个模型，这个先例是叫我们有所警觉，要接受，我们要效法旧约里头有信心的人，要对旧约新约里头有信心，或者是犯罪蒙神管教的人，我们知道有目标，让我们更像基督，要效法他们的样式。所以这个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提醒我们了，我们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我们的神，刚刚讲那些更积极的叫爱神，所以我们的心要因神而火热，看到那些冷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冷下来，哇好难哦。最后上帝不离不弃的爱，谢谢选这首诗歌，让我们 在这里头我们的心就得滋润，好不好？我们就愿心来领受圣餐，圣餐的经文，请我们在自己在神面前醒察上帝对我们的提醒和见解，我们有贪恋的心吗？我们有埋怨的心吗？我们是不是心中不纯洁？我们是不是怀疑上帝？我们是不是全然的爱神，求神帮助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为我们所遭遇的来多多感谢上帝，上帝掌权，在神面前来省察，因为这是我们的镜子，神的话语是我们的镜子，神的话语是我们的见解，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对照基督，爱我们的爱来悔改，